第二章，在家乡，我的书桌抽屉里有一个刚开始写的剧本《扫罗王》，还有一叠诗稿。想到这里，我就有股奇妙的感觉。我们这群人都曾从事过文艺创作。有好些夜晚，我都是在写作中度过的。现在写作对我来说，却变得非常不真实，简直都无法去想。来到这里后，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切断了过去的生活。有时，我们试着看清全局，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却没有任何答案。对克罗普、米勒、莱尔和我来说，也就是坎图雷克嘴里所谓的20岁钢铁青年，所有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年长一点的人跟过去的连结比较强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有老婆、孩子、工作和兴趣，这些东西的力量坚固到战争无法摧毁。我们这些20岁的人只有父母，也许有几个人有女朋友，这两样东西的力量不大。父母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影响力最小，女朋友也没多重的分量。除了这些东西，我们有的也不多了，我们的生活还没拓展到其他领域，只有一些幻想，一点玩票的爱好和学校，如今连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了。坎图雷克也许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命的临界点。没错，我们的确是处于类似的状态，我们的根还没扎深，战争就把我们冲走了。对于其他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战争只是打断了生活。他们可以想象战争往后的事情，我们却被战争抓个正着，不知结局如何。我们眼下只知道，自己以一种忧伤的、莫名其妙的方式成了野蛮人。虽然我们也不是时常都处于悲伤之中。虽然米勒很想要克梅里希的靴子，却不表示他比别人缺乏同情心。其他人不过是因为悲伤不敢说出口，而米勒只是能清楚区别状况罢了。如果克梅里希还用得上这双鞋，那米勒肯定宁愿赤脚穿越带刺的铁丝网，也不会打这双鞋的主意。现在克梅里希根本用不上这双鞋，米勒却非常需要。不管是谁拿到这双鞋，克梅里希还是难逃一死的命运。难道米勒不该想尽办法拿到鞋？他可是比任何一个救护兵都有资格得到这双鞋。等到克梅里希死了就太迟了，所以米勒只好现在就开始小心翼翼地盯着鞋子。因为其他相关性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对他们的意义已经没有了感觉。我们只看重事实，事实才是真的。而事实是，好的靴子在战争期间是稀世珍宝。过去情况可大不相同，我们去区军役处报名时，班上有20个年轻人，当兵前兴高采烈地集体去刮胡子，有些人还是生平头一遭。我们对未来没有特定的计划，极少数人已经对工作和职业有了想法。实际上，他们代表的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我们的想法还很模糊，在我们眼里，这些想法把生活和战争理想化了，甚至还为他们蒙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我们受训了10个星期，接受的改造比10年的学校教育还具决定性。我们学到，一个擦得亮晶晶的纽扣，价值高于4本叔本华的作品。尽管一开始很震惊，后来变成恼恨，最终我们还是不痛不痒地接受了事实。事实是精神没有刷子重要，系统比思想更有决定性。与自由相比，操练更紧要。我们心怀善念，热情来从军，但是所有人 都在设法扼杀我们的理想。三个星期后，我们完全体会到一个穿镶边制服的邮差在军队里更能支配我们，他的权威甚至高过父母、老师和整个从柏拉图到歌德的文化。我们用年轻的慧眼观察到，老师说的传统的祖国概念，在这里就是要你抛弃自我，连地位卑下的仆人也用不着做到这样的地步。敬礼、立正、分列行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辱骂和上千百种整人的伎俩，这些和我们当初想象的任务差太多了。我们发现自己被人当成马戏团的马一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可我们很快就适应了，也了解有些东西是必要的，也有些是多余的。士兵很清楚尺度在哪里。我们班级三四个人一组，被分到不同的班里。班里有弗里斯莱的渔民、农人、劳工和工匠，我们也很快与他们成为朋友。克罗普、米勒、克梅里希和我被编在第九班，我们的班长是西莫尔·施托斯，他算是军营里最狠的魔鬼班长，非常擅长折磨士兵，他还为此感到自豪。此人矮小结实，红色胡子卷卷的，原本是个邮差，当了12年的军人。他隐约可以感觉到克罗普、恰登、威斯特胡斯和我内心老跟他唱反调，所以看我们特别不顺眼。有一回早晨，我把他的床整理了14次，他总能鸡蛋里挑骨头找出点小毛病，然后又全部弄乱叫我重来。还有一回，我擦了20小时的鞋，当然休息时间也算进去了，把一双硬的跟石头一样的旧靴子擦得跟黄油一样软，这回连西莫尔·施托斯都无话可说。还有一回，他命令我用牙刷把班里的小房间刷干净。他也曾经下令要克罗普和我用洗手的刷子和铁本机把练兵场的雪铲干净。那一次要不是有个少尉出现拯救了我们，还臭骂了西莫尔·施托斯一顿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到冻死为止。可惜这次事件让西莫尔·施托斯怀恨在心。接下来的4个星期，我都被排到星期日站岗，还做了4个星期的寝室勤务。我曾经背着全套行军装备和步枪，在刚翻耕过的软趴趴又湿哒哒的田地上练习起立、快步走、前进、再卧倒，直到我脏得像坨污泥、不知倒地为止。4个小时后，我还得把所有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给西莫尔·施托斯检查。当时我的双手已经磨到流血。我曾经和克罗普、威斯特胡斯和恰登在天寒地冻的时节没戴手套，裸露的手指贴在冰冷的枪管上练习立正15分钟。此时西莫尔·施托斯在我们四周晃来晃去，不时偷窥我们，就等我们不小心稍微一动，好给我们安上抗命的罪名。我曾经半夜2点穿着衬衣从兵营最上层楼跑到院子8次，只因为我把内裤摆在那张所有东西都得叠好堆放的凳子上时超出了边缘几厘米。西莫尔·施托斯下士值班时常跑到我身边乱踩我的脚趾。练习刺枪搏斗时，我总被分到跟西莫尔·施托斯一组，他拿的是轻便的木枪，我拿的却是笨重的铁器，他轻轻松松就能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过有一回我真的火大了，不管3七21朝他冲过去，猛撞他的肚子把他撞倒了。他正想抱怨时，连长忽然大笑对他说要留点神。他很清楚西莫尔·施托斯的为人，似乎有点幸灾乐祸。我就这样练成了攀爬柜子的高手，也擅长蹲下的动作。 我们以前只要听见它的声音就会发抖，但是这匹疯逸马并没有让我们真正屈服。有个星期天，我和克罗普在营区用一根杆子当作扁担，挑着尿桶经过院子时，西莫尔施托斯正好经过，打扮得光鲜亮丽。他正准备出门，经过我们面前时，还停下来问我们喜不喜欢这份差事。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假装跌倒，把他的腿上泼得都是尿。他大声狂吼起来，可我们也受够了。
小心我关你们禁闭！
他大叫。克罗普受够了，
那得先调查，我们可是会全盘托出的。
他说，
你怎么可以跟士官这样讲话？
西莫尔施托斯尖叫道，
您疯了不成？您等着受审吧！您想干什么？
抖出士官的底细。
克罗普一边说，一边把手指贴到裤缝上。西莫尔施托斯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言不发地走掉了。他走之前还扯着喉咙叫嚣说，
这笔账我会给你们算清楚的。
但是他大势已去，后来他又用在翻耕田地、卧倒、起立、快步走、前进的招数整了我们一次。我们照着命令做动作，毕竟命令就是命令，不服从不行。不过我们用低速慢动作来执行指令，搞得西莫尔施托斯都要绝望了。我们不慌不忙地慢慢蹲下，然后慢慢用手肘撑住，接下来的动作也都慢半拍。西莫尔施托斯恼火得不得了，又下了更多其他指令。我们还没流汗，他的嗓子就已经哑了。后来他也懒得整我们了，虽然他还是叫我们侏罗，但是比以前尊重我们多了。其实理智的班长也很多，正派人甚至占大多数。不过每个人都想在家乡尽可能久地保有这个好饭碗，所以他们必须对新兵严格一点。因此我们接受了各种可能的军事操练，经常气得哀嚎连连。有些人练到生病，沃夫还死于肺炎。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屈服，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可笑。我们变得冷酷无情，爱猜疑，没有同情心，又凶残，而且脑中只有复仇。其实这也不算坏事，因为这些特质正是我们没有的。要是我们没有经过这些训练就上战场的话，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发疯。我们所做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迎接我们即将面对的事实。我们没有就此崩溃，而是适应了环境。20岁的年纪在某些方面也许有所欠缺，适应环境的能力却特别强。最重要的是，这里唤醒了我们内心一种坚定的、适用的团体意识，也就是战场上产生的最可贵的生死与共的情谊，同志之情。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